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韩国发生致命踩踏事件，一名澳大利亚人死亡。联邦政府考虑实施燃气零售商强制行为准则。俄罗斯暂停参与黑海粮食协议。索马里首都遭爆炸袭击，至少100人丧生。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报道，一名澳大利亚人在韩国发生的致命踩踏事件中丧生。在庆祝万圣节的大批人群涌入首都首尔的一个夜总会地区的小巷后，踩踏事件至少造成153人死亡。外交和贸易部的一位发言人称，澳大利亚驻首尔大使馆已经接到该人的死亡通知，领事官员正在为死者在澳大利亚的家人提供协助。澳大利亚人内森·塔维尼蒂在首尔目睹了这场悲剧。他说，有那么多人，我不得不转过身来告诉人群，你们不能走这条路，人们正在死亡，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情况有多糟，人们是如此粗鲁，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这条路。紧急服务部门花了很长时间才赶到。担心亲人安危的澳大利亚人可以拨打1300555135，致电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的领事应急中心。海外人士可以拨打+61 2 6261 3305。联邦部长托尼伯克为政府带回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澳大利亚家庭的决定进行了辩护。自该恐怖组织倒台以来，一直身处叙利亚阿罗伊拘留营的四名澳大利亚女性和13名儿童，在一次秘密行动后于周六抵达悉尼。伯克表示，带回这批人的决定不是轻率的。阿尔巴尼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证实，为16名妇女和42名儿童制定了救援计划，而这些人是伊斯兰国成员的家属。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针对燃气零售商的强制性行为准则，以期减少电力价格上涨的压力。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虽然可能存在会影响燃气供应的担忧，但该准则也可以帮助监督价格。查莫斯博士说，为了降低电价，政府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上周二的联邦预算预测，未来两年的零售电价将上涨 56%， 燃气价格将上涨 40% 以上。在距离维多利亚州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墨尔本机场铁路的早期建设已经开始。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宣布拨款 1.43 亿澳元升级 Sunshine 车站，使其成为维州区域铁路沿线的一个主要交汇点。他表示，该笔资金是政府宣布的，不是选举承诺。他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项目，正在顺利进行，它是综合交通议程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让人们更快更安全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在新州，一次性塑料禁令的第二阶段措施将于本周开始。塑料餐具、盘子和碗等物品将在全州范围内逐步淘汰。在12个月前，新州政府已经列明这一举措，同时各州和领地都在做出相应的改变，但环保组织表示，加强协调将是解决污染危机的关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凯特·诺布尔表示，除了新加坡，按人均计算，澳大利亚消耗的一次性塑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 65% 的塑料被填埋，多达 14.5 万吨的塑料泄漏到了海洋。他说，避免使用不需要的塑料，使我们使用的塑料符合真正的循环经济，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长时间的使用它。 在塔州，一名青少年司机和车内乘客在受困洪水被救后，感到失望的警方正在考虑对他们提起指控。代理警督杰森·琼斯表示，这名17岁的朗瑟斯顿的 P 牌驾驶员在沿着一条因天气恶劣而被标示为封闭的道路行驶之后，被困于洪水，不得不求救。琼斯说，由于太多人不听警告，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警方不得不对某人进行处罚，以示警醒。气象局警告塔州、维州、新州和南澳州居民注意当地的强风和雷暴天气，恶劣天气可能会在一些地方造成突发性洪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与边防部队称，他们在香港截获了 1.8 吨液态甲基苯丙胺，这批毒品正运往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称，他们在墨西哥收集的情报提醒香港海关注意这批前往新州的货物，据称这批货物被藏于一箱箱的椰子水中。该毒品的接头价值估计为 16.2 亿澳元。警方尚未查明策划将毒品走私来澳的幕后黑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已经暂停参与联合国斡旋的黑海粮食协议，这将削减乌克兰从其重要港口的粮食出口。在宣布该消息之前，莫斯科称乌克兰的无人机对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舰队进行了重大打击，并使得缓解全球粮食危机的努力受到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在周六早些时候用16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而英国海军协调帮助了此次其所谓的恐怖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一决定是可预见的，并表示这只会让那些依靠这些食物赖以生存的人更加痛苦。他说，这是俄罗斯的绝对故意的封锁，这是俄罗斯的绝对透明的企图，要把大规模的饥荒的威胁带还给非洲和亚洲。今天有超过200万吨粮食滞留在海面上，这意味着700多万消费者获得粮食的情况已经恶化了。黑海粮食协议允许从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乌克兰运出粮食，而俄罗斯的入侵已经导致粮食出口的中断。至少100人在震撼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中丧生，这是该东非国家遭遇的最新一次袭击。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次爆炸的目标是教育部，另外两次的目标是政府办公室、酒店和餐厅。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声称对最新的袭击事件负责。医院志愿者哈桑·奥斯曼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送到医院的至少30名死者中，大多数是女性，我亲眼看到了这一点。一份新报告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援助预算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并巩固在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关系。洛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2016年达到峰值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援助正在持续下降。但报告称，用于新发展的资金正在针对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这是最近两个从台湾转向中国的太平洋国家。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座吊桥倒塌，至少造成68人死亡。当地官员布里杰什·莫贾表示，莫尔维的马赫湖河上的桥梁倒塌后，至少17人被送往医院，恐怕还有更多人受伤。目击者苏克拉姆说，死者中可能有一些儿童。他说，许多儿童正在享受排灯节的假期，他们作为游客来到这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桥由于超载倒塌了。当桥坠入水中时，数百人跌落，电视画面显示几十人紧紧抓住缆绳和桥梁残骸，应急小组正在展开救援。事故发生几天前，该桥梁曾被关闭维修。 在以色列当局指控的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汽车撞击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击毙。以色列军方表示，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开车撞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士兵，然后在附近的十字路口撞向其他人，造成五人受伤。据称，在该男子逃离现场时，被一名警察和一名武装平民射杀。巴勒斯坦卫生部已确认该男子死亡。自以色列军队于3月开始在西岸进行镇压以来，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数月。巴西选民已经开始在两极分化的选举中投票，极右翼的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与左翼的前领导人达席尔瓦正在展开对决。这被视为自1985年巴西结束军事独裁统治之后最两极分化的一次选举。预计将有约 1.2 亿选民在电子投票机上做出他们的选择。美洲国家组织选举观察团团长鲁本莱兹卡诺说，所有的投票系统都在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报告显示选举过程正常，我们满意地看到巴西公民的重要参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40 美元、 1.10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43 元人民币、 5.025 元港币、 20.567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大风，最高温度22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